欢迎回来，这里是创业 Plus 的财富之路系列第五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来说石油的故事。1939年9月，德军以160万兵力、2000多架飞机和2800辆坦克，陆空配合，从西南、西北和北部三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石油量远超一战时期。仅从各国飞机数量变化情况来看，1939年到1944年。同盟国飞机产量从24178架增加至16654架，轴心国飞机产量从14562架增至67987架。规模巨大的机械化作战使交战的轴心国和同盟国的石油需求量激增。当时各国军用油料的消耗量高达3亿多吨，但以轴心国两大主力德国和日本来看，两国都是贫油国。德国在二战中一年的石油消耗量大约是1500万吨，而德国自己的石油产量每年只有50万吨。为此，德国一方面从煤炭中提炼加工出石油制品，一方面从仆从国罗马尼亚获得石油资源。有数据统计，1940年合成燃料的产量占德国石油总供应量的64%。1942年，罗马尼亚为德国输送了大约600万吨的石油。1942年，希特勒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其战略目标就是进攻苏联高加索地区的石油产地，尤其是巴库油田。从日本来看，在战争中，日本每年需要石油500万吨。虽然抢占了南库页岛、中国东北和台湾省，有少量石油供应来源，但也无济于事。而同盟国这边，法国和英国等国也出现了石油供应不足的问题。比如当时在法国，法国自由政府为了阻止法国维希政府获得中东的石油，联合英国人袭击了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的黎巴嫩和叙利亚，使法国无法从中东获得石油，陷入了严重的石油危机中。和一战时期一样，二战期间美国利用自己远隔重洋的地理优势，向交战双方大肆出售石油等战略物资，再次一本万利大捞一把。从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美国及其盟国共计消费了70亿桶石油，其中有60亿桶都是美国提供的。日本消耗的石油7%是自产的石油，其余全靠进口，其中10%来自荷属东印度群岛，80%来自美国。1940年7月，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和陆军部长斯廷森曾发表过石油禁运声明，但就在禁运声明发布后的5个月里，日本从美国进口的86号燃料比声明前增加了550%。同年9月，日本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扩大侵略活动后，美国随即宣布完全禁止向日本出口铁和废钢，但仍不包括石油。不过由于石油出口量日益增长，加上美国在那几年没有发现新的油田，美国国内出现了对石油将要枯竭的担忧。1994年年初，在美国政府的示意下，美国石油储备公司派专人前往沙特、伊拉克、伊朗、科威特等中东国家进行考察。经过一番考察，地质学家福埃雷特发现中东地区探明和可探明的石油储量多达260亿桶，潜在储量可能高达3000亿桶，其中沙特阿拉伯约占20%。在这次石油勘探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正式通过了争夺中东石油资源的美国对外石油政策报告。这份报告的确立是美国正式实施控制中东石油、建立战后石油霸权战略的开端。在当时，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主要由7家公司把持着，这七家公司分别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壳牌公司、英国波斯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除了英国石油公司为英国所有、壳牌石油公司为英荷共有以外，其余5家都为美国公司。他们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租让权把中东石油资源归为己有。以控制区域为例，西起埃及，东到伊朗，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他们控制，而这些土地大多以50年或100年的租赁协议被卖出，而他们只需要付给产油国少量的租让费就能取得天量的暴利。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以要缴纳王室税为由掩饰其所获得的高额利润。1955年，七姐妹公司将中东石油销售的价格定为了每桶1.97美元，获得了高达13亿美元的利润，其中每资石油公司获利7亿美元。这里插一句，20世纪50年代，中东石油开采的最低成本仅为每桶10美分，而美国本土石油开采的成本为1.65美元。为了保证美国本土石油生产的利润，在七家公司的商量下，中东石油销售的价格定为了1.97美元一桶。1953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从中东石油开采中获利1.7亿多美元，而海湾石油公司获利7600万美元，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获利3559万美元。可以说，欧美各国的石油公司用着中东地区的石油，赚着全世界石油市场的钱。但这种好事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中东各国民族主义兴起，要回石油生产主权的呼声日益强烈，石油开采、销售等权利逐渐被中东各国收回。比如1951年伊朗政变， 激进派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首相。在摩萨台上台后，他马上实施了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案，并成立了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接管英伊石油公司。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伊朗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工业，石油收入从1964年的5.5亿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230亿美元。1962年到1970年年间，伊朗国民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8%。在巨额石油收入的保障下，伊朗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国家基础设施和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伊朗也迅速地从农业经济国变成了石油经济国。而夺回属于自己的原油资产和原油定价权的一系列运动中，最知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要数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建立。1960年，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等国在巴格达召开了一场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各国共同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建立之初，为了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尤其是石油七姐妹手中夺回石油权益，欧佩克成员国主要采取争夺石油标价以及石油国有化两个手段。以利比亚争夺石油标价权为例，1970年，利比亚政府利用跨国石油公司之间各自为战的漏洞，通过减产、断供等方式将他们逐个击破，最终迫使在利比亚的跨国石油公司同意提高石油标价和税率。在当时，利比亚政府石油收入剧增，按日产300万桶石油计算，利比亚政府的石油收入从每年3.3亿美元增加到每年14.2亿美元。利比亚旗开得胜后，伊朗、委内瑞拉等国也相继开始提高与西方石油公司的利润分配比例。在这种背景下，1971年2月，跨国石油公司与海湾产油国签订了德黑兰协定，同年4月又与地中海产油国签订了迪黎波里协定。两个协议的签订不仅使全球石油价格得到了提升，也让中东产油国逐渐掌握了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权。得到了石油定价权的同时，中东地区的石油产量也呈上升趋势。1961年，中东的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比重为25.1%，石油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1.6%。到1975年，中东地区的石油总产量为98,477万吨，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比重达到了37%。其石油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也高达61%。这一时期，中东以其储量巨大、埋藏较浅和品质优秀的原油，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地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欧佩克成员国相继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原油禁运的政策。当年10月，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国先后宣布完全停止对美国输出石油，伊拉克则收回了荷兰在巴士拉石油公司的股份，并宣布对荷兰实施禁运，以惩罚荷兰协助美国将军火运到以色列的种种举措。11月，欧佩克各成员国又出台政策，决定减产25%。12月，各成员国再次减产5%。两次减产政策的出台，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总量达到了每日500万桶以上，约占当时世界原油出口量的15.8%。而为了减产不减收，各成员国早在停运减产前就把石油价格提高了70%。有数据显示，在当时，由于欧佩克成员国对石油价格进行上调，油价由战前的3美元每桶上涨到了11美元每桶。此次石油大减产大提价，史称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供应减少，价格还提高，在当时可苦坏了欧美国家的人。比如美国民众在当时拼车上班，加油站限购，每人只能卖10加仑的石油，周末加油站还歇业。为了改变这状况，也是为了给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美元找个锚定物，1974年左右，基辛格与沙特方面展开了谈判，并签订了秘密协议。根据协议，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定价货币，条件是美国向沙特提供军火和设备。作为回报，沙特将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支持美国财政。在沙特的带领下，欧佩克其他成员国很快也采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在这次交易中，美国和沙特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美元和石油紧密挂钩，石油美元体系正式确立，使得美国再度通过美元获得了石油霸权的控制地位，而沙特王室则可以躲在美国身后安心数钱。距离第一次石油危机仅仅过去5年后，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2年后，中东地区又爆发了2伊战争，双方战争的首要目标就是大规模破坏对方的石油设施，从而削弱对方的石油生产能力。战争的洗礼让伊朗、伊拉克的原油生产几乎完全停止，世界原油市场的原油供应相应减少，油价一度飙升至42美元每桶，并在之后长期保持在35美元每桶左右的高位，这被称作第二次石油危机。两次危机让不少国家的经济都进入衰退阶段，但也出现了一个最大的赢家——苏联。上世纪60年代，在中东地区夺回石油资源的同时，苏联在西伯利亚相继发现了60余个超大型油田。1960年，沙伊姆油田自喷井被找到。1年后，鄂毕河旁的普里奥拜自喷井， 鄂毕河下游的莫萨特洛尔湖附近的大型油田又相继被发现。在庞大石油产量下，苏联确立了石油输出战略。这个战略的确立，一方面是苏联企图在所有能赚取硬通货的国家寻找石油出口的机会，另一方面苏联也想拉近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克里姆林宫要求石油商竭尽全力地获得更多的外国硬通货，从而去购买工业化所需的机器。为了打开销路，苏联还先后对数个西欧国家的油船、油库和销售设施进行了投资。而两次石油危机恰好为苏联石油输出战略的实施铺了一条宽阔的马路。在当时，为缓解石油紧缺的局面，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的一些国家和日本开始不约而同地从苏联大量采购油气资源，加上欧佩克国家主动减少石油产量、实行禁运政策等原因，滚滚而来的石油利润开始流向了苏联。除了发展与西欧的能源联系外，苏联还以原油为外交资源，巩固与东欧的经济军事一体化，从而减轻美国对自己的遏制挤压，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影响和地位。1975年，苏联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和世界第一大的石油出口国。石油给了苏联资本和底气。那几年，苏联不断地开设大型军事项目，增加海外军事基地和驻军数量。但高度依赖石油出口使苏联经济极其脆弱。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发现了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漏洞，果断发动了隐蔽经济战。这场经济偷袭战，美国通过对国际石油动手，一方面加强出口管制，另一方面与沙特结成反苏同盟。1985年是美国开始给苏联下绊子的时间。当年里根对沙特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沙特石油增产。沙特的石油产量由1985年的日产360万桶上升到1990年的日产710万桶，大量石油源源不断地流入世界石油市场。国际油价从$30一路下跌，短短5个月就跌至$12，并在$15附近长期徘徊。根据美国中情局的数据显示，苏联石油出口的硬通货收入在1983年达到高位，为$156亿，1986年减少至$70亿，3年间减少了近$90亿。苏联的石油工业入不敷出，濒临破产。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让苏联获益，也让苏联成为了众矢之的。同一时期，不堪中东产油国压迫的欧美国家也开始对欧佩克进行反击。1982年，纽约商业交易所推出了世界第一个原油期货合约——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合约。现货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期货不是。期货是指买卖双方通过签订合约，同意按指定的时间、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交收指定数量的现货。这种交易的优点在于价格、数量等提前敲定，即使今后市场价格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波动，也不会造成损失。石油期货一经推出就迅速得到发展。到2001年， WTI 期货已经成为了全球交易规模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这意味着欧佩克主导的石油定价权被削弱，石油受金融市场的影响逐渐加大。最好的例子就是2008年前后的石油价格波动。2008年原油供应没有出现明显的短缺状况，但石油价格却大幅上涨。当年一开年，2月份交货的 WTI 原油期货价格就一路飙升，直到突破$100的大关。3月，国际原油价格冲破了每桶$110。5月，国际原油价格又突破了$130大关。7月，石油价格达到最高点，为$147.27每桶。而这一年进入国际原油期货交易市场的投资基金约有$2600，是2003年的20倍。其中，纽交所投机者所持的原油期货交易合约占该市场合约总量的比重，比2000年上升了34%。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都是搅动油价市场的幕后黑手。据当时的业内人士透露，摩根大通、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控制了石油商品掉期交易头寸的约70%。这些投行进入掉期市场，通过与航空公司及对冲基金进行掉期交易，从油价波动中获取暴利。事后有研究表明，每$1亿资金净流入原油市场，就会使得石油价格上涨1.6%。而2008年，石油期货市场新增净投资$220亿，其中$80亿是6月底以来的新投资。2008年9月，就在油价达到高点的2个月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油价随即出现暴跌，从最高价一路跌到最低点$30.3每桶。当时一桶原油约158.98升，价值为210元人民币每桶。但按照一瓶550毫升的农夫山泉2块钱计算，158.98升农夫山泉的价格高达400多元，水比油还贵。金融危机的发生导致全球经济增长下行，从而也抑制了石油需求，因此也对石油生产造成巨大的资金压力。无奈之下，欧佩克在当时亮出减产保价的战术。当年10月24日，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将原油日产量减少到150万桶，并暗示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减产。而在此次石油价格动荡中，美国则出现了一波页岩油气开发的热潮。页岩油是指以页岩为主的页岩层系中所含的石油资源，受益于美国页岩油三大核心产区， 美国页岩油的产量一度达到了500万桶每日，这一数值几乎达到了全球原油日生产量的5%。得益于此，2014年，美国第三次重回世界石油霸主地位。经过160年的演变，当下世界石油市场呈现出了美国、俄罗斯和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产油国三足鼎立的局面。2020年年初，新冠来袭，全球石油需求持续下降。当年2月，欧佩克加联合技术委员会召开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削减60万桶每天的产量，以对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需求侧的冲击、减轻石油市场的压力的建议。但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表示，俄罗斯需要时间来衡量疫情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尚未决定采取何种适当的对策。此次会议并未达成统一解决方案，但随后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却继续下跌，并跌至2011年以来最低点。2020年3月，欧佩克在维也纳再次召开会议，商讨石油下跌的应对方案。最终商量出的结果是，在现有减产基础上，于2020年第二季再减产150万桶每日，以支撑受新冠疫情冲击的油价。但俄罗斯一方却拒绝减产。在俄罗斯看来，自家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等项目遭到美国制裁，自家的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一再被美国的页岩油挤压，油价的降低正好可以杀一杀美国页岩油企业的锐气。并且俄罗斯财政状况与石油出口相关性较高，通过争夺市场份额而选择增产也是改善财政状况的手段。眼看俄罗斯态度强硬，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欧佩克立即做出回应，他们报复性的扩大石油产量并降低石油价格，试图将俄罗斯重新拉回谈判桌。但俄罗斯一方表示自己能够经受住油价下跌的冲击，最终俄罗斯沙特两互相争的后果就是导致油价继续暴跌，油价当时一度跌至30美元每桶附近。更惨烈的是，下跌的油价又引发了2020年3月9日发生的全球股市暴跌。美国也在此次沙特和俄罗斯展开的价格战中风雨飘摇。全世界不同地区的采油成本不同，沙特阿拉伯的产油成本很低，每桶不超过10美元，可以说是沙特养家糊口的摇钱树。俄罗斯开采成本略高一些，在15美元每桶左右，也是市场中的佼佼者。只有美国页岩油是出了名的高成本油，开采成本高达40美元每桶。所以美国石油资本迅速对油价波动做出了反应。2020年3月9日，标普500指数中能源板块重挫 20.1%， 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其中埃克森美孚跌 12.2%， 雪佛龙跌 15.4%， 康菲石油跌 25%， 西方石油跌 52%。 这些公司都在德克萨斯州的二叠纪盆地开发页岩油气田。不同上述公司一派惨状，油价腰斩再腰斩之后，疯狂的散户们纷纷掏出多年积蓄重仓原油期货。3月份开始，全球投资者特别是亚洲部分国家地区，如印度、韩国、中国，均加入对 WTI 原油期货做多行列。然而那些渴望抄底原油套利的投资者们没想到的是，智商所允许负油价的申报和成交让他们亏了个底儿掉。2020年4月20日，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5月期货合约的官方结算价收报-37.63每桶，负油价成真。这是自石油期货1983年在纽约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后首次跌至负值。这里就要提一下中行的原油宝爆仓一案了。2018年左右，中行发行了一款名叫原油宝的理财产品。中行操盘投资者账户搞原油期货，撞上这次千年一遇的油价负值，3分钟蒸发65亿，致使众多投资者不仅亏光本金，还倒欠银行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会员专享系列第14期观看。去年由于全球经济活动恢复，石油需求复苏，叠加欧佩克加仍然维持了大规模减产政策，美国页岩油产量全年复苏缓慢等各种原因，石油市场总体是供不应求的局面。所以国际油价一路上涨，从2020年年初的每桶50美元一路上涨至80美元以上，为3年来最高。新一轮的油价厮杀已经再次展开。正如舒马赫所言，能源是不可替代的，整个现代化生活的大厦都建立在能源之上。人类的文明史本质上是地球能源的开发史，对财富与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在石油周围。这种争夺动摇了世界的经济，支配了战争的结果，并且改变了人和国家的命运。在漫长的农业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太阳和风是可以利用的能源了。而那时人类依赖的能源主要是人力和生物智能。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过去一个世纪则是碳和石油能源占据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前端，供应最基础的能源。自20世纪末至今，人类的能源开发已经进入了新的周期。如今天然气、太阳能、海上风电等各类新能源纷纷走上能源殿堂，但石油却一直稳坐能源领域的头号交易。正如孔子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恐怕正是石油地缘政治斗争永恒的真相吧。这里是创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